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踏进八月了，我们要主啊救救我，每个礼拜呢跟你解答信仰问题。那今天呢，童真牧师跟万峰呢就解答一些对于不同派别的问题啊。3123的手机尾号呢，他就问，现在呢很多课程啊叫破咒诅还有医治释放的那些课程，能不能学呢？
学来干嘛？我反对这样的。
耶稣也医治赶鬼啊，
医治，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学。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将耶稣的救赎啊，他怎么医治的人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不需要
我宣告你的病得医治了那些吗？
这个太过分了，宣告，你宣告就好了吗？
我宣告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就是医治者，所以呢你就是会得到神的医治。
那如果他不得到医治，你会怎么
说？医治有很多方面的吗？可能100%变99%吗？不一定100%吗？
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好，那你的那个宣告变成什么样呢？
那我跟你说，
对信仰呢会不会产生一些误解呢？或者是哇，你信的神不准确，他没有听你祷告，他不是最好的，那个、怎么办呢？
那对我来说呢，这些是一些的灵恩的课程。那我呢这几年呢也有个提醒的，例如破咒诅呢，我就是去年就研读了一个，他说怎样破除你代代相传的咒诅。然后呢我就有些时候真的在外面的一些的家人啊一些朋友看到他们真的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就觉得哎呀，真的神要破除他们的咒诅，因为他们真的重复又重复，他们奶奶怎么做他们爸爸就怎样做，他们女儿也同样做，都是一代又一代离婚或者一代又一代家庭破碎。所以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道理的，
这个、不是咒诅，是人的问题，人没有，
所以我们要重新
听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帮他从这个咒诅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啊，就是从神而来的代代相传的祝福。所以我觉得你虽然你觉得他是灵恩，但是如果灵恩他是建基于这个圣经的身上呢，也是一个好事儿。
哎，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啊，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姊妹，眼睛不是太好的，他们就说啊，是不是你们没有认清你们祖先的罪？哇，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跟谁谈话？
哦，那你明显我跟你不一样，我说的那个咒诅呢是这个关系的罪，你说的那个是身体的毛病，所以我说那个关系的罪肯定是跟上一代跟下一代原生家庭有关嘛。
那个要遵守神的话语，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跟人相处，这个可以改变，但是生理的病
啊，那当然也有遗传病，也有可能是遗传病，但是这个可能就跟这个咒诅啊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抓紧了到底那个是什么的意思。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灵恩的课程，那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建基于这个圣经身上。好，继续1996的朋友啊，他说呢，我接触了一个大学同学，他引领我进入了一个的网上的会议的神学院，里头呢越听越奇怪，就开始说呢什么天使啊、六角兽啊、什么启示录成就时代啊，然后呢，哎。我听还说耶稣会差一个男孩来宣讲啊，第三个时代，我一听这个不是异端来的吗？
是，肯定是，因为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他已经加了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样的课程你最好马上停止，不要听了。
哎，我知道呢，我们国家呢有一个叫反邪教办公室嘛，那反邪教办公室呢，他就写明了反邪教呢有一些的特殊的那个例子，例如邪教呢，第一就会说他们的教主是什么，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他的教主身上，那当然这个教主是现在的一个人呢，而不是那个比较2000年前的耶稣了，而是现在的一个人呢。第二呢，就是他的那个邪教呢，就是呢会说很多那些预言性未来性或者用灾祸啊天灾啊审判呢来表达他们的教义的核心，而不是导人向上。
一听到这些我们就知道他不是正统的教会了，你不要再去，我劝你还是马上停止参加他们的聚会，还有呢去教会跟教会的牧师谈谈你现在上的课程，我相信呢他们都有一些指引给你的。
对了，非常要留意这些呢说什么很多启示录，只说启示录其他都不说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异端来的，但是如果正统的教会呢，我们应该围绕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部分，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作为核心，其他都是延伸的部分。
救我
好，继续来0877手机尾号的问题啊，他说基督徒能不能做心理疗愈呢？他们心理治疗的时候会用卡牌来做一些测试，就是去测，那我就觉得像这个算命一样，那我觉得能不能做呢？
那分开来说，如果你去接受那些专业心理的治疗呢，它是不是用那些卡片的，它真的从学术方面去帮你的，那就可以。
对，也有一些的心理学的卡片，那给你的那个卡是不是你现在有忧虑啊，有担忧啊，有愤怒啊，那给你三张卡去表达自己，那些都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牌里头呢是
通灵的
皇后啊什么一是笛子啊，那些当然是塔罗牌，那些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个不能够
占卜了哈，那些就是
占卜的，我们不可以参与，也告诉他我们不相信这些的。
对了，所以呢我们要抓清楚啊，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心理咨询师，那也可以跟他们聊，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电台的空中辅导啊。
对啊，
那
跟我们的非常好的
黄嘉妍师母还有这个周素琴师母也是很好的。那另外呢我们要留意呢心理治疗呢，真的我们这个年代真的很多心理的那个困境，那真的会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要小心他们借用一些超自然的能量什么通一通啊，听你那些呢就要很留意，但是如果学术的那些问卷呢是可以的，所以最后还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才是最大的那个医治者。
我盼望呢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要找正统信仰的背景一些咨询师，
对，如果是
那就比较好。
如果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呢我们国家是有牌照的，那如果你看到他们拿了牌照，那些呢就是正规的哈，所以呢也要很留意这个事情。
主啊救救我
3123呢，他就说哎呀现在呢我都不太明白，有很多个派别啊，又有一些说我是预定的被拣选就可以进天国，还有什么灵恩派恩典派福音派蒙头派还有呼喊派还有天主教，还有很多派别都是说信耶稣讲圣经的，都是合乎神的心意吗？那些名称怎么来的呢？他们都得救吗？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呢？
纯正的就是单单相信耶稣
他刚才真的很多派别，有一些是正统的，
但是
有一些是异端的。
那些派别呢，他们中间含有他们自己加上去的东西，所以要小心哦。
那刚才你说的呼喊派呢，这个是异端来的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蒙头派是比较基要的，灵恩派是比较灵恩，恩典派我不知道是啥，天主教就是再传统的宗派。那所以呢，我们要发现呢，你提出的那个派别真的很多，什么才是正统呢？童真牧师，你正统一点还是万峰正统一点？
我正统，我不知道你正不正统。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啊，
我就知道童真牧师经常心里头想说不敢说，就说万峰你这个啊专门走偏门的啊，那个
也不敢这样说。哇，你是我的老板啊，我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走偏呢？我相信我自己是正统的。
我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正统，不然我信来干嘛？所以呢，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怎么分辨这个基督教的光谱呢？我们万峰我也一直在节目里头说，就是很简单，用三条信经的核心，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还有加克敦信经、这三条信经呢就定义了我们整个基督教的光谱。那我们进入了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这个宅门以后，我们就有很多个不同的颜色出来，就看到神的不同方面、所以宗派呢、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的不同方面。只要遵行那三个主要的信经，定义了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框架就可以了。
你说那三个信经呢是比较麻烦复杂，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呢？就是承认圣经的66卷的权威。
那我三个信经短还是你66卷长呢？
哎，你要相信圣经里面的66卷。还有呢，就是我们坚信基督是神，他是道成肉身，代赎复活的。还有呢，就是持守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
这个不是这个信义宗的嘞，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是信义宗，这马丁路德。
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基督有信心，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恩典的来源，这个很重要的吗？
那66卷圣经呢，也是新教的那个角度，甚至圣公会也不单是66卷，他们还有次经、那路德宗也会用次经，
那个多加了，
那天主教也会用次经，所以呢很难说66卷我也有保留，所以还是用三个信经的框架。那看看听众朋友呢，你去认同童真牧师多一点还是认同万峰多一点呢？
童真童真童真，
耶耶耶。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蒙神悦纳垂听的祷告有哪些特征？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我们只诚心求告独一真神，他已用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恳求他的一切事物。第二，我们深知自己的需要和痛苦，以致我们能在他神圣威严的面容前谦卑自己。第三，我们确实地相信虽然我们不配，但他必因主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祷告，正如他在他的话语中应许的。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要掌握三个姿势就可以解决问题。姿势一，就是专线直呼 VIP 老爸，别整群发誓祷告，佛祖耶稣玉皇大帝，您几位谁有空谁处理下呗。你要明白天父就爱咱精准拨号，说亲爹是迷闺女找迷，更绝的是他早把许愿清单就是圣经色咱手里了，对准读一份的真神，按着他的宠娃说明书求，接通率100%。姿势二，认怂是撒娇最灵，千万别端着脸演属灵偶像剧，说慈爱的天父啊，您卑微的仆人，这样不是最好的？天父就稀罕咱鼻涕眼泪糊一脸，爸，我钱包丢了，我同事坑我，我对象要黄，快救我啊！越把惨兮兮的真相摊开，越显咱信他能兜底， 这份怂得理直气壮就是最贵的谦卑。姿势三，就是握欠条理直气壮讨祝福。爸，虽然我又懒又贪还老秃噜嘴，但迷亲口说过奉耶稣的名去求，你必成就。这话我截图存证了。天父一看耶稣担保的白条，立马盖章，这账我认，速办。下次祷告试试这组合拳：第一，搂紧圣经喊爸；第二，把破事烂情绪倒个底朝天；第三，大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天父迷看着办，这样可以保证天父秒回，乖仔别慌。爹带着解决方案正在路上。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万峰呢，对于这个信仰也有问题，不要以为我们解答问题没有问题。有一天呢，我就看圣经，就发现，哎，扫罗献祭给神，神不喜欢，不喜悦他。大卫呢，就可以献祭，甚至呢，圣经里头描述呢，那个大卫的众子都做祭司。那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啊，终于到我问问题了，嗯，多好。
其实呢，这个是核心的差异啊。我们顺服啊，顺服什么？还有权柄。当我们有权柄的时候，你会不会就顺服神呢？扫罗他献祭了，神不喜悦
啊，
因为呢，其实他
擅自献祭嘛，就是不等撒母耳来
啊。撒母耳呢，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你犯罪了。
然后大卫献祭的时候呢，撒母耳死了，没比他更老资格的。会不会这样呢？
也不是这样。大卫献祭呢，因为他顺服神嘛，他觉得他需要献祭，他就献了。
那所以你的答案跟我一样哦，
都没有。
但是我上网做过一些研究，就是第一呢，就是大卫的众子做祭司呢，原来那个原文的翻译不一定是祭司的意思，也可能是官员的那个意思。第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大卫的献祭呢，他没有记载是大卫亲自把东西烤了，还是他派几个的小弟啊，撒杜啊，什么亚比亚他啊，来做事情。
就是真正的祭司去做祭司的工作，所以呢就不同。
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在那里经常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那所以我们呢也要知道，扫罗的献祭在于他的不顺服咯。还有另外一个事儿，我觉得是神偏心，神喜欢大卫，大卫做啥都行。
不是啊，扫罗他真的没有好好遵行神的心意，所以他做呢，他没有按照一些规定去做。我不觉得神偏心，是扫罗他做的不好。因为神最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想要做什么，他看到扫罗不对劲，只有大卫合神的心意。我会这样看。
主啊，救救我。
好，到曾姊妹的问题啊，我看《列王记》，犹大的每个王都记录他的妈妈是谁。为什么通常你知道圣经都记录那些男性为主吗？但是犹大每个王都记录他的妈妈，为什么呢？
很重要，母亲呢，因为是带孩子的，从小呢，基本上是跟着母亲，所以如果母亲她爱主，她的孩子呢都会爱主。因为看母亲她怎么带她的孩子嘛，如果母亲是拜别神的，她就会带着她的孩子拜别神，这样就不合神心意了。
那我念历史的，通常呢要这样记载的时候呢，可能代表呢那个年代对女性掌握权力呢是没有那么反感的。因为有一些年代只记录男性，就是觉得哎呦，你的那些女性掌权呢，不行不行不行。但是你看例如我们唐朝呢，他会记录很多女性啊，什么太平公主啊，武 则天啊，一大堆的人、嗯、那我怀疑就是那个年代对于女性啊、当个太后啊，他们的掌权啊，他们的工作、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干预性，或者他有一些的参与度的，
这个都可以啊、这样看。但是呢我们追溯啊，皇帝他好不好呢，其实跟他的母亲都有关系的。圣经这样记载呢，就让我们看到好的母亲就会训练好的孩子，好的君王。
嗯，也反映了当时犹太的王国呢，他因为他要政治的联婚呢、啊，所以呢他要娶外面的外族的女子为妻，就也导致他们的信仰的堕落。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了某个的情况、
啊、
所以我们看起来为什么会有女性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反映当时的一些历史条件的。
嗯，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神吩咐我们向他求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们身体、灵魂的一切需要，都要向他祈求，正如我们的主基督在主祷文里教导我们的。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主祷文就是咱的合法撒娇模板啊。来来来，咱把标准答案翻译成亲爹代办清单。第一，求生存包。老爸，今天房贷快压死我了，或者外卖吃土了，或者感冒流鼻涕了，别修。天父就爱管这些。耶稣亲口教咱求日用的饮食，翻译过来就是爹。我的房租、医保、工资条，甚至奶茶，你看着打钱。第二，求心态急救包。被同事穿小鞋气的手抖，赶紧喊爸，快按住我骂人的嘴。刷手机刷到焦虑失眠，直接嚎救命，把我这破网瘾戒了吧。天父的回复通常是在先深呼吸，圣灵牌镇定剂已发货。第三，求宇宙级大饼。别怂，大胆求爸，让我部门同事别卷了行吗？甚至敢喊求迷灭了楼下得罪我的那些人。天父可能答这局爹来操作，你先睡，明早看战绩，重点敲黑板，记得一切需要等于从灵魂到脚底板的事儿都归他管，小到求别让领导发现我摸鱼，大到求迷治好我妈的腰，通通塞进祷告购物车。但别把天父当阿拉丁神灯，你求让我一夜暴富娶女神，他可能回儿啊，不如你先学学怎么先爱丑媳妇。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就是今年我们的主题啊，鼓励听众朋友真的多回答问题、多结果子，不要单单想万峰跟童真怎么回答，
对，
你也试试看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啊。现在交给大家了啊，9585啊，他就说呢，我的孩子2年级，他就跟老师辩论呢，我们信了主有2次生命，但是呢原来他老师也是信主的，他说我们生命只有一次、
啊、
到底我们是有2次生命还是一次呢？那个复活以后不就是第二次生命吗？
我不可以这样说，复活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就是在地上这个生命。
哎，我的角度是我们有三次的生命，第一次生命就是我们的救我，然后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第二次活着，然后呢我们到复活的时候第三种形态活着。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都没错，只是呢同正牧师说的一次生命是一个一条连续线的那个一次，万峰说的是三个阶段。
嗯，
这行不行？一次生命三个阶段。
哦，你这样说可以，但是如果严格来说呢，就是我们生在这个世上是第一次生命，第二次呢就是我们得到永生或者是永死。
你刚才才说只有一次，那现在为啥变了两次呢？
也不是一次生命的意思了，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一次
啊。
我的一次是这样，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或者是没有信主就死掉，那个是不是另外一个生命？
嗯，
是我们第一个生命的延续的变化。
对，
只可以这样说。
所以到天国的时候我还是我，到地狱的时候、
啊、
我还是我、
嗯、
只是呢我们的生命的形态有点不一样，所以信我吧、
啊、
就是一次的生命三个阶段。不好吗这个答案？
算了吧，如果要这样
算的。但是你怎么跟孩子解释呢？因为他跟老师辩论，所以呢你、
哦、
你就要跟他说好像这个毛毛虫信了耶稣变蝴蝶、
哦、
哎，都是同一条虫、哦、只是它用不同的形态出现。
不可以说生命有多少次，生命只有一次。
嗯，对了，所以呢鼓励你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次跟他说的次可能是两个事情，所以呢那个次不等于那个次。所以呢、也帮助这个孩子呢去理解，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点抽象，那这个也要用、一些的例子跟他说明啦。这个所以我们的永生其实是我们的延续下去的生命，而不是呢我们死了我们再活过来。那还有圣经说的我们的旧我死了，新我要重新活着，这个也是一个的、形容词，而不是、其实是我万峰刚才说的一次生命三个阶段，这个会好一点。
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5264的尾号、
嗯、
他现在16岁，是一个高中生、
嗯、
那以前呢就是小学高年级呢比较追求渴慕，因为呢当时成绩也不错，恩典、觉得神的恩典很好，但是上高中以后呢信心越来越少，经常因为看生物书呢就觉得神是不是存在啊。那也我呢就发现我的成绩退了，也可能是呢我信心下滑的原因，我应该怎么坚固我的信心呢？
坚固你的信心呢，就要好好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
我跟你说，我初中也是名列前茅，高中呢也是全班最后。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跟你一样，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成绩跟信仰挂钩才行啊。
不应该啦，读书就读书、啊、信仰就信仰，但是呢信仰可以鼓励我们好好读书。
还有一个事情你要知道呢，这个进化论你就可以看没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神是真的，你怎么说那些论他也打不破神是真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并排放在那里比较，那你慢慢比较慢慢研读，你越研越深的时候你更加知道神的真实。好了，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问我们问题，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1.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再见。唱主啊救救